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十二篇，从这一篇开始，我们就进入这个王执事的开始。王执事的开始这一段是从马太第四章到第十一章，这一段称作王的执事。那今天我们这篇信息要看第四章下半，就是从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先来念一下这个经文，第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瞎了肩，就退到加利利去。十三，又离开拿撒勒来住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境内靠海的加伯农。十四，这是要应验那借着申言者以赛亚所说的，说。十五，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远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十六，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并且向那些坐在死亡的井狱和阴影中的人有光出现，照着他们。十七，从那时候耶稣开始传道，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十八，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两个兄弟，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向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渔夫。十九，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夫。二十，他们就立刻撇下网跟从了他。二十一，他从那里往前走，看见另外两个兄弟，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正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他就呼召他们。二十二，他们立刻撇下船和他们的父亲跟从了他。二十三，耶稣走遍加利利，在他们的会堂里施教，传扬国度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和各种的症候。二十四，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在哪里的人把一切患病的，就是为各种疾病和疼痛所困迫的，以及鬼附的、癫痫的和瘫痪的，都带到他哪里，他就治好了他们。二十五，并且有好多群众从加利利、底拉波利、耶路撒冷和犹太和约旦河外来跟着他。那我们来看呢，今天这一段的生命读经，他这一段是讲到主受膏以后，他就被试验证明他是合格的，然后呢，他就开始进他的执事了。所以在今天读的这一段话里面，就讲到这个执事的开始。在这里第一点是，这个开始在施浸者约翰下了监以后发生的。第十二节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虽然这个施浸者约翰他在旷野，不是在圣城的圣殿里面浸职，但是呢，他仍然是在犹太地，犹太地就是巴勒斯坦地的中间，那加利利呢是在北边。那个约翰他是在犹太，他不是在圣殿，也不是在圣城，但是在犹太地离所谓的圣的事物并不是很远。因着人弃绝了约翰，所以主耶稣就远离圣殿与圣城，他就退到北方的加利利海边去，来开始他的执事。这个是神主宰的安排，来应验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的预言。按照这个人的观念，耶稣是应该从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殿来开始进他的职分，但是消息传来，他的先锋施浸者约翰下了监了，这个就像这个新王子民耶路撒冷已经成了被弃绝的地方，所以 他不应该在那里开始尽他君王的职事。在神的经纶里面，神要有彻底的转变，就是从旧约的经纶转到新约的经纶。那旧的经纶产生了一个外面的宗教、外面的殿、外面的城和外面的一套敬拜的体系。在旧约的经纶里面的一切一切都是以外面的做法来系统化。在神新约的经纶里面呢，他就放弃了这一切，并且有一个新的开始。在神的主宰安排底下的环境配合了在神经纶里面的这种的转变。因为耶路撒冷他弃绝了这个新王的引荐者，就是四喜约翰，所以主耶稣就知道他不应该在犹太那个地方开始尽他的职事。耶路撒冷并不欢迎这个新王，虽然这个新王是神的儿子，也是被神的灵所膏，但是在这里没有跟我们讲他为着该去哪里尽职事来祷告，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深深觉得受引导要到北方去，去远离耶路撒冷，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相反的，主是在那里他衡量了这个环境，从环境里面他得到了清楚的指明他应该往哪里去。我们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以为我们不需要环境上的指明，就是连这个属天的国的王，他已经被圣灵所膏，这一位神的儿子他也是照着环境的指明来行动。我们的主的观念他既不天然也不宗教，不仅如此，他的观念也不是照着过去的历史。照着历史，他是受膏的王，理该到那个大京城、大君王的京城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是适合王的地方。但是因为他的先锋、他的引荐者就是司浸者约翰下了监，所以呢他就到加利利去。照着这个人的期待，一个新的受膏的王去离开京城，到一个受人藐视的地区去开始尽他君王的职事，这种的做法是荒谬的。在这里啊，这个基督甚至没有往南去到希伯伦，这个希伯伦呢就是大卫登宝座的地方，也没有去别士巴，就是亚伯拉罕居住的地方，反而他往北走去了加利利。我们想一想，主在施浸者约翰下监以后的行动，我们就必须要学习不要超然的属灵。我们的主他不是超然的属灵，我们也必须学习不要照着过去的历史或者人的领会而行事。照着历史和人的观念，犹太人的王是应该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的，但是呢，耶稣不是完全照着属灵的引导行动，也不是照着过去的历史或者天然的观念行动，他乃是照着与神的经纶一致的环境来行动。他这样做自然而然的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的预言。虽然从表面来看主是照着环境来行动，不是跟随灵来行动，但是实际上他的行动却是应验了圣经里面的预言。所以其实主还是在神的经纶里面行动，但是呢，他是对环境是敏感的。我们在与主一同行动的事上，一定要避免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超然的极端。有一些人，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考虑环境，因为我们里面有灵，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太过注意历史和天然的倾向，太过注意这些外面的领会。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看见，这个新王他不是仅仅照着所谓属灵的引导，也不是仅仅照着历史或者天然的倾向来行动，他乃是照着环境的指明，同着神的经纶而行动。他到了加利利、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他就作为大光来照着那些坐在黑暗死亡的景域里面和阴影中的人。我们要看见发生在施浸者约翰或者主耶稣身上的事，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这个约翰30岁他出来尽职事的时候非常勇敢，但是没多久他就下了监了。 可能你很难相信这个施浸者约翰竟然会下到监里面，这似乎是没有理由的。但是你要知道，他的下监也是由于环境。约翰是被希律王下在监里，而不是被犹太的首领下在监里。在这里我们看见宗教的势力和政治的势力，就是犹太的宗教和罗马的政治，他们通力的合作，就成就了神的旨意。施浸者约翰那个时候下监，乃是照着神经纶的主宰，因为那个时候到了，所有引荐的执事都要停止。如果施浸者约翰没有下监，那他就很难会停下他的执事，因为约翰是引荐者，所以到主耶稣来了，他的执事就不应该继续了。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见施浸者约翰的门徒和新王的执事在哪里起了一个竞争了。这个引荐者的执事和王的执事在哪里啊？起了一个比较，一个竞争。那一到了这个地步，引荐者的执事就必须要停止。那最好的停止的方法就是把约翰本人下在监里面，甚至后来让他被斩。可能你会说，哎呀，神不会那么残忍吧，神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来这个停止他的执事吧。但是呢，有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确会允许这样的事。毫无疑问的，神生了你，预备了你，构成了你，使你合格，然后大大使用你。但是他使用你以后，可能他就会说，现在下监吧，在那里等候被斩。那你能够接受这件事吗？可能你会说，哎呀，这个太不公平了，神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事。但是你要知道，在过去神曾经多次的允许这样的事，我相信在未来他还会允许这样的事。他假如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你身上，那你会说什么呢？你只应该说阿门。你不要打发你一些的门徒跑去向基督挑战，说你是基督我所侍奉的全能的神吗？假若你是基督那你为什么不做一些事来救我，脱离我的监牢呢？如果你是这样问的话，那个王会对你说，我不会拯救你，你必须要死，你必须要被了结，让这个新王，让他去登宝座吧。这个施浸者约翰和他的执事必须要被了结。为什么呢？因为新王已经来了，新王一来了，就不应该再有任何的竞争。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点，就是啊，他从加利利来开始他的执事。这个新王在加利利，甚至在加利利海边来开始进执事，他不是在圣城或者圣殿里面。他的先锋约翰是在河边，在旷野进执事，但是基督他是在加利利的海边来开始进执事。加利利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杂聚的地方，所以呢，圣经里面称它为外邦人的加利利。这个地方是正统的犹太人所藐视的。现在呢，这位新任命的王，他来到这个被藐视的地方，来为着诸天的国开始他的君王的执事。这里远离了那些庄严的京城耶路撒冷，远离了正统的宗教中心圣殿。这个叫还是这个新受膏之王，他的执事乃是为着属天的国，是与大卫属地的国，就是弥赛亚的国，是不同的，是有分别的。施浸者约翰在河边进执事，因为他预备把每一个人到他面前来的悔改的人通通埋葬掉。但是新王呢，他是在加利利海边进执事。在这个圣经里面，约旦河就是表征埋葬和复活，了结和新生的开始。但是加利利海呢，它是表征被撒旦所败坏的世界，所以呢，约旦河就是埋葬的地方，加利利海就是被败坏的世界。那在这一段话里面，有耶稣所呼召的四个门徒，就是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你知道这四个人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得救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约翰第一章就可以找到了。试镜者约翰他进执事的时候，这个安德烈已经被带到主耶稣面前，然后安德烈就找到他的哥哥彼得，就领他到主面前。那主见的彼得就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为基法，基法的意思就是石头。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彼得和安德烈两个人都已经遇见了主耶稣。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们在约旦河旁边就得救了，换句话说就是借着这个施浸者约翰的执事被带进来的。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雅各和约翰身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5节那里所提施浸者约翰的两个门徒，其中一个就是使徒约翰，这一位约翰也是把他的兄弟雅各带到主面前的。所以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见这个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都是先跟随施浸者约翰的执事。所以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所提的那四个门徒，他们没有在加利利海边遇见主耶稣的时候，已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在约旦河旁边被了结，得着新生，并且得救了。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清楚地领会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我们平常以为啊，这个主耶稣他在加利利海碰见这些门徒，是这些门徒头一次这个听见这个新约的信息。但是从这里比较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彼得、安德烈、雅各跟约翰，他们是老早是先跟了施浸者约翰，然后才从施浸者约翰的执事被引荐到这个主耶稣的执事。我相信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所发生的事，就是这个几个门徒他们跟随了这个约翰的执事，就是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去跟随了这个施浸者约翰的执事。这些事是发生在主受试探以前，当那个时候施浸者约翰还是在约翰河旁边浸执事。那他们跟随了这个施浸者约翰以后呢，他们就回到加利利，并且继续打鱼为生。可能他们已经忘记了在河边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回到加利利海边来重操旧业。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忘记他们，主受试探以后开始进他的执事的时候，他就来到加利利的海边，他是跟着这些门徒去到加利利的海边。我们许多人也是这样，我们第一次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对我们做了很多的事，但是我们不领悟这些事的意思。可能你的约旦河是在加拿大或者是在中国，你在这个约旦河旁边遇见主以后，你就去到加利利的海边谋生了，就从事打鱼的工作，你就忘记了主在河边对你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我们很多人都忘记了从前主在约旦河边对我们所做的事，反而呢，我们就跑到我们的加利利海的四周，就是那些邪恶鬼魔撒旦所败坏的世界里面，尽其所能的到那个地方去赚钱。但是有一天令我们大吃一惊，就是那位在约旦河旁边救了我们的，竟然以新任命的王的身份特意的来到我们的加利利海边来寻找我们。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这一位王作为照在黑暗里面的大光。主来到加利利海边来寻找我们的时候，他有些不一样。在约翰一书里面，基督的引荐者他宣告说，看那、神的羔羊。这个施浸者约翰宣告基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的两个门徒就是安德烈和使徒约翰就跟从了耶稣了。至终我们看见安德烈的兄弟彼得和约翰的兄弟雅各也都被带到主面前并且得救了。虽然这个得救很奇妙，但是他们后来忘记了自己的经历。我们许多人也是这样，可能你说在约旦河旁边发生了什么事，那真是太可笑了，我们被放到水里面，我们又遇到一个拿撒勒人称为神的羔羊， 但是呢，现在我们需要谋生啊，我们回去做工吧，我们有很多鱼要打，也有很多网要捕，但是王有他的目标，他需要你，正如他需要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一样。所以忽然之间，神的羔羊就出现在这四个人工作谋生的地方。但是这一次来呢，他就不是以羔羊的身份来，乃是以大光的身份来。马太第四章第十六节说，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并且向那些坐在死亡井狱和阴影中的人，有光出现照着他们。约翰第五章三十五节说，施浸约翰是点着且发亮的灯，他是灯，但是这位新王呢，他是光。事实上他不仅仅是光，他还是大光。这个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他们并不领悟他们在加利利海边工作谋生的时候是在黑暗里面，他们是在死亡的阴影里面，也就是在今天我们人世的一种的光景里面。这是一幅的图画，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在河边，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他们得救了，但是后来呢，他们不在意这个经历，反而在意谋生，所以他们就到了加利利海边去谋生去了。他们不知道去加利利海边去谋生就是进入了黑暗和死亡的阴影当中。那些今天在大城市里面的他们呢，都是在黑暗里面，都是在死亡的井狱和阴影里面。感谢赞美主，这个新王他没有留在耶路撒冷，他是来到加利利的海边。今天他仍然来到加利利的海边，四处的行走，要得着我们。这一次他来就不是做一个小羔羊，这一次他来乃是做大光。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向海里撒网的时候，这个大光就照耀在他们身上。主站在哪里照耀他们的时候，他可能说，彼得、安德烈，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们不记得我在约旦河旁边曾经遇见你们吗？彼得，你不记得我曾经如何改了你的名字吗？那天在加利利的海边，大光照耀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的经历和门徒们的经历是一样的，我们是在约旦河旁边得救了，但是后来我们却忘记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跑到加利利的海边去谋生去了。我们正在那里为着生活工作的时候，我们从前在约旦河边所遇见的神的羔羊，他就作为大光来照耀在我们身上。他照耀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问我们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能够做见证，有一天这件事曾经发生在我身上。当我在加利利的海边工作赚大钱的时候，忽然这个大光就照耀在我身上。主对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不记得在河边发生的事吗？可能你不记得，但是我记得。然后他呼召说，来跟从我。我就跟从了他了。在原则上，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的经历，在河边神的羔羊拯救了你，但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大光的照耀来呼召了你。在河边所发生的事可能很容易忘记，但是你永远不能忘记在加利利海边所发生的事。在哪里大光照耀在你身上的那个时刻，是你永远不能忘记的。虽然这段的记载很简单，实际上那个故事却不是那么简单。主呼召你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他必须在某一条河边遇见你，后来他必须在某一个海边临到你。有一天当你正在工作的时候，你所在的房间被这个大光照耀，这个大光照在你身上，主就问你说，一天过一天你在这里干什么？当这些事发生在一些弟兄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丢下他的笔说，我在这里究竟干什么呢？然后主问说，你记不记得我在河边对你所做的是什么？ 现在你必须要跟从我。我们不要仅仅客观地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的记载，我们必须要主观地来读这一章和整本的圣经，并且把这些话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赞美主，我们很多人都有过河边和海边这两地的经历。新王那个为着诸天之国的执事，不是凭着属地的全能，乃是凭着属天的大光来开始的。这个光就是王自己作为生命的光，照在死亡的阴影里面。主作光开始进执事的时候，他没有展示能力，没有展示权柄，他和普通人一样行走在海边。但是他在加利利海边临到那四个门徒的时候，就好像大光一样照在他们身上。他是照在黑暗死亡的景域和阴影里面的那一位。在那个时候，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蒙了光照，受了吸引。我们以前指出过，这个施浸者约翰，他是一块大磁石，但是主耶稣啊，他才是最大最大的磁石，最大的磁铁。他的光照在这四个门徒的身上的时候，这些门徒就受了吸引，并且被俘虏。他们立刻撇下他们的工作，跟从了这小小的拿撒勒人耶稣。在路加第五章的记载里面，彼得蒙召的时候，主行了神迹，但是在马太第四章却没有记载这个神迹。在马太第四章，只有吸引头四个门徒的大光。这个吸引不是来自主耶稣的所作，乃是来自主耶稣的所事。他是大光，他是大磁石，他有吸引人、俘虏人的能力。他是这样来吸引并且俘虏了头四个门徒。因着主的所作而跟从主的人，没有一个会是可靠忠信的。可靠忠信的人乃是那些被主的所事所抓住的人。我们不是因着主的所作来被吸引，我们乃是因着主的所事来被吸引。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他们是在海边被吸引被俘虏，不是因着看见主的所作，乃是因着领悟主的所事。因着他们已经被吸引被俘虏了，所以他们就成为主耶稣忠信到底的跟从者。最终他们都因着跟从属天的国的王而殉道。不仅这样，主耶稣呼召这四个门徒的时候，他不是开始一个运动，开始一个革命，他是为着诸天的国来建立，他是为着诸天的国的建立来吸引门徒来归主的自己。下面第四个点，就是他来乃是传讲为着诸天的国悔改。第十七节说，从那时候耶稣开始传道，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这个新王开始进职，是借许他的开路先锋施浸者约翰所传的。传什么呢？就是传诸天的国，为着诸天的国悔改，这个就是国度的福音的初步。下面第五点，就是他来呼召四个门徒。第一，我们来看他怎么呼召彼得和安德烈。第十八节说，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两个兄弟，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向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渔夫。在这里我们看见新王的执事不是在京城，乃是在海边。他先锋的执事是开始于河边，要埋葬这个宗教徒，了结他们的宗教。新王呢，他的执事是开始于海边，要得着一般住在海边不住在圣地不是那么宗教的人，使这一般人成为得人的渔夫，建立诸天的国。第十九、二十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夫。他们就立刻撇下网跟从了他。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一段，我没有办法领会为什么一个拿撒勒人说一句话 跟从我，那这些渔夫就立刻跟从了他呢？我想这帮人一定是神经错乱了。那经过几年的研究神的话，并且思考自己的经历，我才开始领会，这个安德烈他是施浸者约翰的两个门徒之一。在这一件事发生以前，他曾经在约翰传道的地方把这个彼得带到主的面前，那个是他们第一次遇见主。这一次在加利利的海边是主第二次的遇见他们，他们被主这一道照在死亡之黑暗中的大光所吸引，就跟从了主耶稣。他们这样跟从他，为要在生命的光里面来建立诸天的国。主呼召彼得安德烈的时候，这个两个人正在海边撒网，主呼召他们来跟从主，并且应许要使他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他们就立刻撇下了网，跟从了诸天之国的王，成了得人的渔夫。至终我们看见在五旬节那天，彼得就成了头一个建立诸天之国的伟大的渔夫。下面我们来看这个雅各和约翰是怎么蒙召的。这个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雅各和约翰身上。主呼召雅各和约翰，他们正在船上来捕网，这是很有意思的。主呼召他们，他们就撇下船和他们的父亲跟从了他。约翰和他的兄弟同彼得和安德烈一样，都是受了主的吸引，跟从了主耶稣。至终这个约翰就成了真正的修补者，用他的生命的执事来修补这个召会的裂缝。所以我们在看见这里很有意思，彼得和安德烈他们是在撒网，所以呢他们的执事就是撒网的执事。这个约翰和雅各呢，他们是在捕网，所以他们日后的执事就是捕网的执事，也就是用生命的执事来修补这个召会的裂缝的这个执事。呼召四个门徒是新受膏的王他君王执事的开始，这个是为着建立诸天之国的一个根基，就是得着一般王的跟随者。这四个门徒就成了十二个使徒里面的头四个，彼得和安德烈是一对，头一对，雅各和约翰是第二对。所以主耶稣他所抓住的头四个门徒就成了神国的头四块基石，就是新耶路撒冷十二个根基里面的四个根基。下面第六点，这个新王他吸引好多的群众。第一是借着走遍加利利，二十三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他们的会堂里施教，传扬国度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和各种的症候。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借着走遍的加利利来扩展他的执事。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说耶稣是在加利利的会堂里面施教，这个会堂是犹太人研读圣经的场所。我们看见属天的王啊，他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在那里施教。下面第三个小点，借着传扬国度的福音。属天的王一开始进执事的时候就传扬国度的福音，福音在这一卷书里面被称为国度的福音。这个国度的福音不仅仅是包括赦罪分赐生命，也包括诸天的国有来世的能力，赶鬼医病赦罪和分赐生命等等这些的项目，这些都是为着国度的。所以马太福音是一本专门讲国度福音的书。下面第四个小点，就是借着医治各样的疾病和鬼附的人。我们的主走遍加利利的时候，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和症候。主耶稣做了四件事来扩展他的执事。第一，他走遍各地；第二，他施教；第三，他传扬；第四，他医病。今天在福音的工作上，我们也必须做这四件事。第一，必须走遍各地；第二，施教；第三，传扬；第四，医病。这四项我们全都需要，我们不应该忽略医病的事，也不应该轻看这件事。 我们不应该跟从基督教里面基要派不赞成医病的那种的实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应该跟从基督教里面的灵恩派过于强调疫病的这种的实行。在灵恩派里面，甚至有一些他们仅仅是表演一些虚假的医治，用这个来吸引人，这个我们都不应该跟随。我们不应该跟随这两个极端，只应该照着主耶稣的脚踪，第一走遍各地，第二施教，第三传扬，第四医病。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相信神迹，我们的确相信神迹，我们要跟从主的引导，走遍各地，施教传扬，并且医病。接着作为大光照耀，主就俘虏了四个青年的渔夫来成为他的门徒。那这四个门徒在王施教传扬医病的时候，同着他一起走遍了加利利，结果就有许多的群众为着诸天的国来跟随主耶稣，这个就是诸天之国建立的开始。这种的做法与世界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主没有开始任何的政治运动，或者成立任何的政党，他没有进行任何一种的运动。在这个传福音的事上，我们不可以跟随政治的做法或者宗教的做法，我们必须要跟随主耶稣的做法，用我们的所事来照耀别人，吸引别人。然后我们必须要好像主耶稣一样走遍各地，施教传扬，并且医病，这个就会吸引群众来跟随主。